山外青山，楼外楼，严明放羊几时休。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羊群无尽头。严明放羊班，
听众朋友你好，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，时间到了。最近呢就是读一些书哈，那当然也是一些闲书了。为什么读闲书呢？就是因为学业的压力比较大。我就发现每一次呢，只要是我有这个特别重要的这个正经事儿要干的时候吧，尤其比如像什么考试啊，比如像什么那个要交一个特别大的作业啊，论文啊，这一类的东西吧，就是对我其实形成很大的压力哈。这个压力越大呢，我经常都是好像就是越不想面对嘛，因为自己心底里头是有一点这个逃避的这么一个潜意识哈。我还记得我那会儿在香港大学念书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图书馆呢，就它是每一个这个怎么说呢，每一个学院呢它就有自己那一层的哈。就比如像第一层吧，一般来讲呢都是 arts， 就是比如像文学啊，或者是关文学吧，文史那一类的有关系都在第一层。然后第三层呢就是 science， 就是我们这些理学院的人哈，就是比如像什么这个物理化学啊，生物啊等等。然后还有这个第二层是什么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哈，但是特别有意思，就是在第四层哈，那个而且呢是七拐八拐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角落，那一堆角落呢就会有一堆的那个什么呢，就是一堆的历史书，或者说是一些不算是那种正史吧，就是一些民间的人写的一些的这个传记啊等等，会回忆录啊之类的东西，就全都堆在那个角落里头。那么我呢当年就是因为这个考试压力很大嘛，那所以呢也不知道怎么就养成这么个习惯，这个压力越大呢就越想着说，哎呀这个不行，得稍微逃避一下，减减压什么的。所以我就呢就自溜一下就钻到这个四楼图书馆那个角落里去，就看那些闲书嘛。那有的时候就会看到什么呢，看到这个关于抗战嘛，抗战的这个历史，那个年代就发现呢，虽然写同样一个一段历史哈，就是有这个中国人写的，有这个民国人写的哈，这个有这个就是我们两岸三地间嘛，就是每一个大家各自的站的立场不同嘛，政治立场不同，但是写都是写同一段历史，那么各自所看到的或者是角度也都不一样嘛。那么我最想看的就是什么？还有就是。比如像英国人写的，美国人写的关于中国抗战的那一段的历史，我觉得哎挺有意思啊。甚至还有什么，还有日本的一些的这个退役老兵的回忆录哈，就是哎呀这个，因为有些人本身他自己当这个战争之前他可能就是教师，或者是就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嘛。战争一开始呢没办法，军国主义说要征兵了哈，到几岁到几岁不想去打仗也没办法，那就只能对吧，就是参军了。那么这一类的人呢也写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他自己的回忆录啊，他的经历等等。就是我就形成这么个习惯嘛。那最近呢就是我也是啊，一下又压力大了，然后就哎呀这个压力挺大的，好多作业一看心里就特别烦躁嘛。那烦躁呢我必须承认，就是我也祷告啊，就是我祷告在神面前，主啊真是心里特别烦躁，而且吧这个觉得这个压力呢，因为一看那么多项作业嘛，而且一到这个时间好像越来越少，祷告完了当时会觉得就是整个人就好很多嘛，但是呢这个心底里头有的时候还是像长草一样，就突然就想看点闲书。那结果就随便翻了一翻这个大明的历史，那突然就发现有一段特别有意思啊，就是说到这个明朝呢，就是说到明朝也有西人，就是所谓泰西人。明朝当年的管欧洲人叫泰西哈，那么管这个葡萄牙人叫佛朗基人。那么在当年这个时候呢，有很多的宣教士呢，他们为了要把福音传到中国，所以他们也是奉差遣，然后坐了这个海船不远万里吧， 就是从这个欧洲，然后绕过这个马六甲海峡，然后先到印度，然后后来又到日本，然后呢想要到中国来这个传福音嘛。但是你知道说这个明朝当时的这个宣教环境其实是相当不好的哈。为什么说呢？是因为明朝当年呢是在这个比如说有一位人物叫做汤若翰吧，那他来到中国或者是来到亚洲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正好是崇祯的这个年间，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。那这个皇帝呢，他励精图治哈，希望说能做一些什么，但是也大明气数已尽呢，也没办法。但是当这个汤若望他来到澳门的时候啊，就是快要到中国的时候呢，没到中国，澳门本来应该是属于中国，但是呢巧妙的贿赂了官员什么的，结果就那块地儿呢就被葡萄牙人占了。那他又先到了那一站，准备要进入到大明，但是大明呢是实行什么呢？实行海禁的。海禁就是闭关锁国嘛。那么这个海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是从这个朱元璋那个时候啊，他那时候下了一道这个禁令，说这个啊，这个片板不得下海，就是那个哪怕一片板子你都不能给我那个下海，就禁绝了这个海上的贸易，也禁绝了海上的这个通航啊。那么所以呢，就是闭关锁国，当然就是你自己的人是出不去了，对吧？外边的人呢也进不来了。那所以呢，这些传教士呢没办法，也进不了大明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就说怎么办才能够啊，让这个明朝能够打开这个福音的大门，能够把这条路呢，是否求主能够开路啊，就是能够让这个福音能够传到啊那个中国，然后传到我们的同胞当中。这个时候就突然就发现，就是明朝，你知道明朝它是。当年我们这个明清两代嘛，其实这两个帝国呢都是以那个务农为主哈，就是农业帝国。那么农业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立法，就是你这个节期啊、时令，你必须得计算特别准，因为每一年都不一样。那么你这个如果计算的不准的话呢，就现在我们来讲农历，可能我们都觉得就对我们来讲没有任何的什么那个意义哈，比如像什么春分呐、秋分呐、什么谷雨啊、惊蛰呀，对吧？啊，除了清明有假放以外，其他的这些节期对于我们来讲好像没有特别大什么那个含义，就是知道就知道，不知道也无所谓啊。但是当年对于就是以农立国的这个明朝来讲，大明王朝来讲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你这个节期一旦算不准，那么你播种的时间呢就不准确，那你肯定就会，你播早了的话呢，这个种子到地里头呢，因为这个天气呢没有暖啊，所以它呢它可能很多就死了，它就没办法长出来。你要播的迟了的话呢，是你播下去了它也长了，可是问题呢可能到了秋天该收成的时候呢，但是你就发现什么，你的那个农作物可能结出来的果实没成熟，那结果怎么着？到时候你没办法收，该收的时候收不了，有的时候你该长的长不了，所以你就变成你就只能欠收。啊，在这种情况底下呢，对于这个农业大国来讲，这是非常要命的事儿哈，因为你知道明朝这个吃饭是老百姓的头等大事，不管哪个朝代都是吧。但是明朝特别惨哈，就因为天灾嘛。那有人说什么小冰河期啊，什么这个那个。不管怎么说啊，最后明朝亡就亡在说大家没得吃了嘛，对啊，那李闯王造反，这个打进北京城，结果崇祯就死了。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况底下，就汤若望呢，就作为一个宣教士，就看到了这个需要，然后呢，他就帮助了这个大明王朝呢来计算啊，比较精确他的这个历法，按照就用西方的这个数学啊，那还有这个逻辑来计算出来的这个历法的，或者是天文。来计算出来的历法呢，要比中国本土的这个计算呢要准确的多得多。那么这一线是一下子就好像一个敲门砖一样，就打开了这个当时这个明朝的这个皇帝对这个宣教的想法，他然后就允许。啊，汤若望也允许这些啊，这个西人呢可以进到中国的这个国土里面来，然后呢，并且呢，让这个汤若望呢成为了明朝他的这个钦天监里面的这个见证，就是成为那见证是几品官呢？就五品官，其实你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是很小哈。但是呢，就是他主要就是为了那个观天象，而且呢，就是啊，尤其是计算历法。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一件事情对于传福音来讲呢，有什么很重要的意义呢？就是因为以前来讲呢，就是崇祯明朝的话呢，一直都是不断的都是有稍微开一下啊，比如像隆庆朝的时候开了那么开埠开了一点点世贸，然后立马就又关了啊，就基本上200年都是锁国的政策。但这个时候呢，终于福音可以有机会可以在明朝的时候能够传进来这个我们的国家，传给我们的同胞。但是这也不是说你就可以大张旗鼓的，你就可以毫不就是可以正式传教了。因为你知道说中国的统治者啊，历来对任何的宗教啊，就是任何的这个信仰，他都有一个天生的一个惧怕。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呢，造反都是什么？都是以这个妖言惑众这些教派或者是宗教呢起来造反的哈。那所以呢，就比如说像这个明朝的时候，有些白莲教的造反呐、然后还有清朝的一些回那个造反呐、其实都是因为他信教嘛，就是因为他信他们自己那一套东西。然后啊，还有这个像清末，你会发现有一些的什么义和拳呢，其实那些都是邪教哈。所以呢，明朝其实自古的这个封建王朝统治者呢，都对这个宗教有特别大的戒心，所以呢，他必须得想看你到底你这个基督教或者你这个天主教，你这个所谓的福音哈，到底会不会把我这个国家搞乱了。那慢慢慢慢你会发现，就崇祯观察到了，就是汤若望这个人呢，他这个人是一个很正直的人，而且他呢啊对这个就是明朝也做出很多贡献。那尤其是呢在后来呢，汤若望呢就是明朝的皇帝哈、那崇祯马上他也不知道自己哈、这个王朝马上就要完了，那他就期望说汤若望呢能够帮他做一些其他的东西，那么比如像制造武器啊等等。但是汤若望呢，他觉得这些事情与他本身这个宣教的这一个本质啊，或者是他的一个呼召呢，是有冲突的。所以他最开始的时候，他其实是蛮抵触的，他已经拒绝很多，就婉拒明拒了很多次，但是皇帝那个还是依然就是这个就不太讲道理嘛，就是好像要强迫他那个要做这件事情。那么他为了就是说能够至少你那个能够保住自己这个地位哈、就是说至少钦天监这个地位，于是呢他就稍微配合的做了一点点。但是之后呢在这个崇祯末年的时候呢，那结果这个崇祯皇帝又给他更多其他的一个要求的时候呢，他就居然就是很清楚的他能够拒绝了这个崇祯皇帝的这个要求。他就说到我自己哈、我从这个大西洋那边我不远80000里过来啊，我主要只有侍奉我的天主，而且呢他说只做一件事情，我就是要来宣扬啊我的这个那个圣主的福音的，我不是要来做其他的事情。所以他的拒绝其实到最后已经相当的彻底，也可以说给皇帝没啥面子吧，但是呢神也保守他，崇祯朝就那个明朝就灭亡了嘛。那所以呢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看的时候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。